诸佛长发现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长发现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是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哦，扎西德勒，那我们今天继续佛子心三十七颂的内容。所以在这个内容当中呢，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前面的几个内容，所以定理的部分以及前面的这种，就是说有两个定理嘛，一个是说以殊胜功德的这种的方式来做礼赞，也是说修行的这个意义在哪里，修行的这种怎么讲的方向。所以对对境的这种无缘的修行，以及慈悲利益众生，以及悲智任运的就是具足这个悲智任运的功德的如观音般的上师，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的礼敬。然后后面呢，就是说就是立誓的部分，然后下满难得远离三毒故乡，三毒之源这个故乡，然后一进出的功德，这是这几个内容前面讲。所以离于故乡，有很多人又已经远离了故乡，但是同时呢又有新的家，新的地方，又有很多新的朋友圈之类的。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并不是说远离老家以后就好像就是成立了一个新的那种的社区和那种，这样的话那个算不算一个离故乡呢？其实这里面呢，离故乡的话，你上一次我们讲到说，就是自己不像以前的那种方向，现在每时每刻都有可以用网络的方式来沟通，所以你可能在山上最远的那些山里面都有网络信号，所以可能现在比较好的是说每天大家花固定的时间处理必要的事情，然后剩下的一些时间呢不要一直看手机或者是电子产品打电话。如果说电视电脑手机就相关的电子设备吧，就这些方面稍稍远离的话，事实上面会比较清闲，会有多一点的时间去闻思修。当然在这有时候就是说我听闻的一些课程在网络上面和其他的方式也在进行，所以这个以外就是没有太多的浪费时间的方式。还有一些就是自己关上门以后呢可以就是进修，可以安安静静的在那边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轮回当中的很多的对境呢，就不会立马现前在你面前。如果没有不太去这种人潮聚会的地方，然后又没有特别频繁的就是比较规律性的接触电子设备，这样子呢，当然这个如果能做得到的话，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不然轮回的这种逆招，以前也有讲嘛，就是如同大象呢，就是陷于沼泽当中， 因为贪图沼泽的那种清凉，所以如同蜜蜂呢，就是死在那种花卉当中呢，因为他们追求蜂蜜，犹如这个犀牛呢，就是死于猎人的弹奏的音乐当中，醉迷的时候就是射箭毒中了，射毒箭，然后击中以后呢，就死于这种的毒箭。有很多动物会听音乐嘛，所以如同就是鱼，很多经不住鱼饵的诱惑，上去以后死于钩上面，鱼钩上面，就是用这些来表明我们所说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以及身体感受一种的，就是短暂游漏的快乐当中呢，就是一直特别追求这个层次的内容的话，最后我们还会留在这个轮回当中，会生生死死。所以龙千八尊者也有些相关的一些开示，所以有点像说作茧自缚，然后就是得到一些酸甜苦辣的这种的怎么讲，就是一些苦乐的掺杂的一种的感受。如果这个里面呢，如果说就是长期在这个层次上面的话，也有可能就是会往下重重的堕落，因为人的在这些得失当中也会引起很大的贪嗔呢，这些情绪。所以说在这个是我们前面已经讲到的这些内容。所以说如果能够离开一些散乱的对境的话，那烦恼渐渐的会减少，心里的这种就是把时间呢全部弥散在对境的这种的心呢，就是慢慢变得就是说有所掌控，心就有点自主的能力，所以善行方面也会有所思考。如果对境太强烈的话，我们忘记了就是如何关照自己的心，在某一种程度上面就是太着迷于外境或者是这些眼耳鼻舌身的这种享受，所以忘了就是专门的时间去训练心，让心呢变得清明自在，这些方面呢就是需要修行当中呢，就是自己，因为最终来讲我们说的一样，每个人对自己没有什么任何要求的话，那肯定就是要提升，要这些都有困难的。就像一个学生不爱学习的话，那在哪里都有一定的困难。所以说，自己想要进步，这个应该是首要的。自己能够道理明白以后呢，觉得是自己我要做的一件事情，这个不是我要听的一件事情而已，是我要做的一件事情，那这样的话就很有希望。不然的话，那听多了以后好像就是听的层次上面已经到达了就是边缘了，直径，所以没有进一步的任何就是转变和想要落实实践的那种的心。那这样听了很多以后呢，就觉得就是习惯一个模式，就是在听的层面上面打转。所以说应该我们每个人依据自己的能力和愿心，尽量就是说多少遇到说这个发现是自己的问题，或者是说发现这个是我需要改善的，我要想要进步的那个方向，那这样子的时候还是要留下心眼呢，就是花一点那种的心思在想说我怎么去改变呢，我就是想和做的这个之间呢，就很多世俗的事情也是这样子，想是容易，很多人觉得这个我也想过，那个我也想明白了，就是这也的确也是如此。但是在这个层次上面呢，如果下一次同样的考验来的时候，你就是那时候就是能够就是说舍去那些舍下那些不该做的事情， 然后去那些应该做的事情，这个能做的话，那就是说听了以后呢，真的有转变。所以这个上面呢，进步以后呢，就越来越开心，觉得的确修行佛法是很有益处的。从个人的经验的这些改变当中呢，去可以佐证到对自己来讲的话，这个当然是一方面是法的这种的正确，引导；另一方面就是看要看个人的努力。所以说，个人的努力极其重要。所以今天的这后面的内容呢，基本上跟无常这些有关系。所以无常的法也是一样，就要看作是好像第一次听无常的法一样去听，这样子的话，会有进步，真正的进步。我们不是在找一些不熟悉的理论，而是说用熟悉的理论来佐证我们的这种习性，这个有没有跟习性所相依与相斥，或者是说相应？所以修行的意思是相应的意思嘛？如果没有相应的话，那千遍万遍、十万遍讲的话都不算多。因为就是怎么讲呢？在这一个层次上面的一种学习。所以以前那个佛陀讲的，在一切足迹当中，大象的足迹最殊胜，在一切念任何这些思考当中、念头当中呢，就是思维无常的功德最大，这是类似的。所以我们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所以常伴亲友各分离，亲聚财物留后事。亲聚之财留后事，刻时刻钟离深刻殿。舍弃今生佛子行，舍弃今世佛子行。所以这个一般来讲，我们就是讲无常的法，这些时候大家在其他里面有时候会想到说啊，自然的气象，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去考虑。看起来如何就是壮观的、稳定的山河大地、万物这些宇宙，这些也有沉住坏空，也有这些就是有一定的时间它存在，有一定的时间它有就是消失。它有形成、驻留和消失的这个过程。从如果我们把时间不是以年来单位，以一亿年为作为一个单位的话，一亿年为单位的话，那这是时间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各种各样原来没有的大陆的形成，原来是海洋的地方变成高山。就是原来是一些没有生物的地方有生物，原来没有树木的地方有树木，然后这些又会再一次就是就是以怎么讲呢，以末，所以吐出火风的这种的形成和消融的这个过程，吐水火风空嘛，所以这个本身是这样子。在这个这七世间当中驻留的众生也是不同的环境当中的众生，包括六道的，怎么样在中间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所以说把这个死过的身体聚在一起的话，就是说比须弥庐山还高。把这个在就是追求快乐、想要离苦当中挣扎、追求当中的这种就很多的这些苦难呢，留下来的，为很多的这些追求过程当中留下来的这个眼泪，如果能用一个量器来量的话，比我们的所有的大海的这些水分还多。就这样讲，所以说以前说在一处死过的这种身体的，如果有形象的存在的话，比任何高山还高，因为这么样讲的。所以说的确是宇宙当中有时候我们刚才讲的有增有减，有这个消有长有存有亡，所以这些是这样子。然后一段一段的世界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有时候是不是人类，可能是其他的动物，比如说在这个地球上曾经很厉害的那种的，住在基本上这个大陆的那种的恐龙啊， 我们现在可能很多可能到处都能挖得到恐龙的很多骨架，所以他们是肉食的那些生命占主导的，然后再有过了很多年，现在又是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占，在我们的地球上吧，就是占了一个主导的地位。这人里面呢，又是有时候这个国土大，那个国土小，有时候就这种的变化，这个朝代兴起，那个朝代衰落，这个帝国产生，那个帝国消失，就这些。那这样子，在这些环境当中，又有多少个这些家庭，成立又散去，有很多人成长又死去，所以有很多人生当中的变故，有些可能就是说，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各种的目的，就是在这大地上呢奔波劳碌，有很多辛酸，有很多的这些爱恨情仇。有很多的容易不容易，快乐的时候，不可一世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是病痛，就是垂死挣扎，相互杀戮，各种各样的这些历史，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就是动物界也是一样，天道、鬼道以及其他的世界当中呢，也是一样，就是没有永恒的居留的这个生命，他们都。在一段时间当中，或长或短当中呢，在不同的时空当中，就是或许极端的痛苦，或许相对长久的安乐，或许在这个苦乐参半的这些当中，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就是藉由观察然后分析以后能够了解的无常。所以现实生活当中，就我们这一辈子当中来看的话也是一样，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生活环境，像上一次我们也是这样去观修过的，所以人多少的这些现在已经，当时年长的现在已经很多不在了，当时中年的现在已经趋于老朽，然后那时候年小的现在也就是成年或者是逐渐衰老当中，所以过去没有的很多一些新生代又逐渐的就是新生成长，以及乃至于成为中年壮年这样的状态，所以生活环境的这些各种变迁嘛，就世界当中都是如此，有时候有一些很多人的名字想起来的时候，那些好多都已经不在了，也有这种情况。尤其你小时候如果认识的人比较多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人已经就是不知不觉当中，某一天、某一个月、某一个年当中呢，他们就是以各种原因呢，就是离开这个世界，离开此生。所以说，种种这些回顾当中呢，我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亲自每天都经历的早中晚的这个时间，一天一天的消失，一个钟头一个钟头，一个分钟一秒当中消失，这个也是。就是我们应该留意的这种无常，因为所谓的长和短就是这样形成，这样来就是呈现出来的。所以那四季的这种的变化，一年春花秋实或者是春夏秋冬的这些变化，从中呢也能够看出来说生命是不断的在就是客观环境，就我们每天每天的时间当中，一周一周的过去当中也在变化一些，看起来他们有一些是周而复始的，像地球在运转当中是周而复始的，很多花草树木它也有某一种的年限，但是有很多参天的树成长了几百年上千年的都有某一天倒掉的时候，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的，看起来寿命有时候比很多动物要长一点，但是必然会有这个死的时候，所以像《咸鱼经》里面讲的一样，说生即必死，聚即必散，极即必尽，高即必堕，或者其他还有就佛法当中经常讲到的，就是有很多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不欲临苦，怨憎会苦，是吧，就是从这些角度也要常常去想 还有我们所说的亲缘无常、仙乐无常、苦乐无常，这个一个天当中的时候，有时候都有，就是早上还好好的，中午的时候又有就是纠结了，又有不开心了，相互之间又矛盾了，或者是下午还好，就是晚上的时候又就是苦变成乐，乐变成苦，就是类似的上半身、下半身、上半年、下半年，就是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很多做法、说法，这些上面都有很多的那些无常变迁。所以我们就是内心当中呢，应该常常想说，无常是我们没与所爱的现象分离，与就是所有什么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一样，所有的聚会意味着各自离别，所有拥有的东西都要留于身后，没有任何东西是长久的这些带着的，所以人呢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那为什么要这样去思维这个亲戚，在前行里面还有就是思维世间正事，世间就尊主，就是就像地是天，大梵天、大自在天，他们也是无常的，这样分析。但是如果有一些人对于天道的众生没有太多的那种感受的话，其实你可以又从自己有感受的这些范围里面去做一些思维分析。那这些变化是变化呢？是不是说变化以后就一直就可以变化也无所谓？那也不是，一直变化当中，某一个时候我们会有这种上升下堕，有些人心态当中好像就是自己是现在是什么，一直会以某一种眼镜当中一直会持续这个人的生命，那这个也是不可能的。人有死的时候，那人死的时候如灯灭，很多人可能觉得很悲哀，也有很一些人觉得很高兴，如果能如此灯灭的话还好，但是不论是你觉得灯灭好，如死人死如灯灭的这观念好还是不好，但事实上面不太可能，就是不可能有真正的那种灯灭的状况。肉身坏灭以后，心识呢还会继续延续下去，随着时序的这种流动呢，我们心识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然后也不是一种就是现在说的那种，有些人认为说生命是一种电磁化学反应的一个现象啊，好像就是有些人相信电脑这些将来会有意识，这些相信这种的，就是其实现在还离这些的认知，就是离这些研究啊，要做这些很清楚的认识心是什么离得很远的，但是有些人做那种自动化的机器的人呢，这些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假设吧，因为科学假设什么都可以用，但是说从佛教的理论来看的话，这个是不可能的。真正就是你可以智能化一些东西，但是它不会变成能变成那种心识的那个层面的灵敏和那一种的力量。所以我们就是讲到心识达到极致的这种成就觉悟的时候，达到遍知一切嘛。所以但是电脑这些是一个机器，它有一定的局限，没有电，或者是它的储存空间有限，它并没有那种就是从粗大到细微就是遍知的，它是人设计好的程序运转，然后它有一种自我提升的某一种的更新的能力，可能学习的能力，但是这个学的话跟我们所说的辨知这些是差的应该十万八千里，就是不一样的这个层次，我们在说因火冲和太阳的那种的差别一样的。所以不论如何，这个不是我们现在需要讲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应该就是将心呢经常关照，用于关照无常。所以一般经典的一些当中呢，就是有三个根本九种原因三个结论的这种的修无常的方式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现实，我们讲的一样的确是现实。 所以说修行的时候觉得怎么讲呢，失去重心一样的时候，修那个无常是很有帮助的。无常让我们回到一些修行的要点上面，让我们的动机呢变得纯。因为我们上一次说的修行人当中呢，也可能会有说啊，修着修着修偏的情况。有些时候人会想说啊，我这个修给这个，我要修什么，反正做某一些世间的目的为主的，就是修行一些做法，获得世间的认同啊。但是世间的认同的一些做法不一定是真正的佛法，因为世间不认同的不一定不是真正的佛法。世间认同的一些人说这个好那个不好，或者是这个是修行人那个不是修行人，这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他们的评判标准和佛法本身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有很多人有佛法的见解和真那种的对佛法的一些了解，有很多信佛的人不了解佛法的见地和修行，所以而且不了解的人趋向于多，所以还有很多那些就是他们认为佛法的一些宗教信仰的感觉是你需要就是刻意的把一些说得很玄呢、那才叫佛那种的信仰一样，就是那样的观念。所以就是说以佛法的心向心非法，或者是说以佛法的心向迷于这种的正道，这样的一些人和这样的状况很多。所以那当然每个人的这些修行的缘分不一样，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就是说很多怪的理论，然后就是还把这些大肆的就是很广大的就是传给其他人说你们应该这样去思考佛法。像上一次有一些人在说什么说我们不应该帮助什么什么其他的众生还是怎么样说的，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就是说我们如果帮助的话我们会干预其他人的业，所以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好像他们要对他们自己的业负责任嘛，还是这么样说法有的。这些怎么讲呢，出于慈悲心的一些上面，然后就是我们要分几种，就是一个是你有度一切众生的这个发心发愿，这个没错的，这个没事，这个是没错的。还有一些佛也讲的就是有很多是要随顺众生，但是这个当中呢你要看说比如说一个小狗受伤了在那边，但是你说那是他的业，他要承受的这个，我们不要干预他的业，这样讲的话其实是不合适的，所以他需要救助，立马解决能解决的一些问题。另外一方面是你想帮助他，但是会害他的，这个时候你还是要知道，因为你能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帮助到他，有没有你有这个把握，或者说你可以就是看到适度的这种的帮助下他是最受益的，如果过猛的话或许他是就是怎么讲的有害的，或者是这些。所以帮助的方式上面要有智慧，要有善巧方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今天不是发那个吗，就是以前有然后有些就是韩国人或者是欧美人，他们有传教的那种的团体嘛，来到藏地、蒙古，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嘛，他们是尤其是没有太多基督教或者是那样的地方。所以这样子呢就像一些藏传的高僧大德，他们也就是熟悉西方的社会的一些人也在说，他们不会去刻意的转化他们的那种的宗教信仰，这个是基本的一个做法。甚至以前有一些就是高僧呢，就是在西方社会有一些人说他们要出很大的资金在德国还是什么地方要建这个佛寺，但是他们就是还是建议他们在亚洲、印度或者泰国去建佛寺，那么大的那种的大型的，因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嘛。所以说对有些人来讲的话，但是深山啊那些里面有比较大型的佛教的寺庙，在欧洲也有嘛，那所以就是说有些人专门想要修行去那些地方那也可以，但是就是 改变宗教本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的情绪很复杂，而且有周边的亲戚朋友，很多人会对有些传统的那种信仰比较重的地区呢，这样的话他们会有很大的就是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些挑战，甚至就是压力。所以说你可以就是调整怎么讲呢，一些修行慈悲的一些方式呀、理论啊，一些哲学的见地上面呢可以学习。当然每个人有这个转变信仰的自由，但是说尤其是比如说西方人来藏地啊或者蒙古地方去那种怎么讲呢，有一种他们的一些做法是敲门嘛，就是这个在有些摩门那些里面也有嘛，就是专门派人去敲门，然后去转化他们的信仰。当然他们不会说武力的那种威胁式的那种，但是有多少变成别人有很正当的那种的佛法的信仰，这样的话你经常回顾，就是定期回来回访，这样的话给他们造成了某一种的骚扰一样的，就是所以这些方面呢，就当然某一种程度上面可能是可以就是做的，就是大家他们这样做，以前也有佛教的法师在纽约那些地方，他们做那种就是按照本地的那种宗教传教的那种习惯呢，把佛教的一些小册子印了以后呢，也派人去每家每户去派送，这种的情况发生过，就是一些，但是不多，这种的应该是佛教里面讲的话应该是相当稀少。所以我们在说的意思是说这些上面你要小心，不仅说原来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地方你自己觉得就是是适合的你要去的话那也是可以，但是说原来已经有然后再来就是什么什么什么软磨硬泡是不是那种的方式去做的话好像不是最好的一种做法。所以我们刚才说到那个三个根本的这个方式，这个大家可以就是常常记在心里面。所以说修出离心的时候修无常是最有力量的。我们刚才说修佛法当中呢，想心变成真正的想要修出离心，而不是以佛法来修世间法，这种的上面呢修无常是非常有力量，很有必要修无常。所以说不是因为希望别人的就是说别人认为你是一个佛好的佛弟子，或者是你做很多事情想要变成大功德主，或者是反正某一种世间的原因吧，就是要一个排场嘛，或者是一个名字嘛，这样的一种心态去修的话，或者是有一些道场弟子法师这些当中不是有那种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好像不是那么纯粹的要去修佛法那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这样子说呢修无常是很有帮助的。所以第一个呢当然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定死无疑，就是这一个上面的一种训练，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一个是说虽然定死无疑，但是这个死因呢就是这个不确定，有很多种的就是不同年龄当中去世的不同因缘条件，治病而死，或者是说斗争而死，或者是战争，有些时候呢意外，种种的意外，就是有很多现在不是交通死亡像疾病，可能致死的很多原因吧，就是走路、睡觉、说话当中死去的。有些今天、昨天还好好的，就过两天就不在了，那种的人还是很多。所以总的来讲，我们所说的意思说，就是死因不定，这是第二个，定死和死因不定。第三个呢，就是死的时间呢也没有办法， 就是这个可以包括在死因里面，就是死因不定当中，时间也不定，就这个。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死的时候呢，就是那没有其他的救护，没有其他的依赖，就是那时候如果心里没有法，修行不到位，不到家，功夫不到家的话，那是就是怎么讲呢？天叫天不应，地叫天地不应，就是变到一个时候，可能是说，怎么讲呢？非常害怕，渴望就是离开那种的恐惧和痛苦，但是就是又没有办法。所以这样的一个时刻，如果不修行的话，会到来的。所以尤其在那个死亡的那一个时候呢，就是心变得非常的杂乱，无念，无所不思，无所不念啊，内心当中种种怀疑，种种恐惧，种种猜疑，种种愤怒，种种这种不舍，留恋，什么心都有的。在死亡的一刻，你可以就是就是天翻地覆，就是以前就是一跳起来可以顶这个头顶天花板，脚踏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地板，就这意思，就是说人的心态会变得就非常的就是很多人有些肉体上面你看起来他躺在那边好像就是病恹恹的奄奄一息的，好像其实没有那么，但是又如果不知道如何去调伏心的话，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善业死而无憾，自己心里面没有什么后悔的事情，那种稍微睡好一点，或者是承受很多疾病的痛苦，然后就是死了算了那种的心，有些人也有，但是还有很多不是这样子，就是说死的时候非常不容易，就是并不愿意离开，又留不住，就是万般无奈，就是这样子。对，当中要离世嘛，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一定的佛法上的认识，有关于心的一些教法上面的熟悉的，这样的话，那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定死的这个部分分了三个部分，说从而来确定就是一定会死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三个根本是，第一个是一定会死，第二一个是死因不定，死时不定，第三个就是死时的时候呢，就是其他的任何事物都没有帮助，只有佛法。然后这个里面的第一个死因定死的这个上面呢，也分三个部分。说第一个是说因为我们看到以前这个也是我奶奶他们又说的，没有过去没有人不死，就是没有人免于死亡，有没有人就是就是我们所说的一般的凡夫来讲的话，没有人就是不死长久的活下去的人，所以肯定我们也属于那种可以死，就是某一天要死的人。然后第二一个观察以后呢，是说这个色身是一个就是说因缘聚合的现前，精血合合，然后点点滴滴当中的慢慢慢慢随着时间，就是像是一个细胞一样的，是吧，就是慢慢慢慢变大了一样，就变成一个人。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发育成长，然后维持，然后逐渐的年老色衰以及是病痛死亡的这个过程一样。所以说意思说我们的肉身五蕴聚合的这个现象呢，也包括到心这些怎么讲呢，就是很多情绪也会死亡嘛，包括我们讲中阴的教法的时候说吐水火风空，然后到这个明真德的时候是一些情绪死亡的过程，就外在的身体色身和内在的这些怎么讲呢，粗大的这些层面的一些心理活动，那些去死去。所以这是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尤其是色身嘛，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色身是一个聚合无常的现象，一个物质现象。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无常的这种变化，色身理论上面是它是一个幻灭无常的现象，但是这个幻灭无常的就是 不是要等到死的那一刻，而是说我们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白天晚上365天，每一周都是这样子去发生，一分一秒当中逐渐正在发生当中。就是说生以后呢，就是趋向于死，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所以由生向死，或者是说从生然后呢开始面临死亡。所以从财物一样拥有的时候呢，就意味着要就是失去，或者说留于身后。一个见面的话，聚的那一刻就注定着某一刻时刻要离别。所以就是这个道理，说从这几个角度，从过去的例证、现在的色身的观察，以及当下的这个正在趋向于这个死的这个确定，就是死是一个肯定的事情。所以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说对于修行这些上面都会想到说，要真正的善加利用人生。我们的人生不是常在的，时间也不是永远在那样的状况，佛法的世界当中，很多修法没来得及修的话，不会说一直等下去，佛法都总在那边等着你。这样子你口渴的人，以前不是有故事吗？就是口渴的人找水，但是那个紧追着一个口渴的人，什么样这样的一个故事有的。这大概意思是说佛法在你的左左右右，所以但是如果一直没有心思去实践和真正的就是实修实证的上面去做一些努力的话，那就是眼见不能解渴一样，最终就是会很遗憾的，就是到了佛法的宝洲却没有得益于这个宝而离世的。所以这样子，这是第一个，就是死亡，那个死亡肯定的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一个，死因死时不定的这个上面，说第一个是说，第一个根本就是会死嘛，第二个根本就是死因不定的这个生命呢，就是本来是一个我们的生命没有像一座山那么稳固。也甚至都没有一个东西，我们身边的一些东西，物质的东西，那么样的就是稳固。有一些一个珠子啊，一个手镯呀、什么这样的，都是爷爷奶奶时候或者是祖上胎上就是一幅画这样传下来的。一个座椅板凳这样子还在那边，但是那些人已经不在了。拥有某一个就是在某一个地方耕田啊，住在某个地方啊，或者身上穿的某一个地方衣服还没有烂，但是那人已经就是早就不在了。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呢，意思说生命就是本身是比较脆弱的。我们可能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因为像一个精密的这个手表运转的时候，它可能某一个零件出问题的话，它可能导致这个表的停电，不是停电，就是停止嘛。所以一样的，我们的这个身体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精密的一个仪器一样的，这个当中呢，某一个元件某一个部分稍稍出问题，受到撞击，受到外力或者是内在的这些劳损的原因，某一个地方稍稍没有发展好，某个地方可能因为我们的食物就是怎么讲呢，睡眠呢、生活作息以及心态的这些种种的原因呢，就是失衡了，让身体的这种各种平衡失衡的话，那可能我们就有可能会就是积少成多这样，或者是怎么样突发以后呢，就有这些风险，包括吃住行当中。那另外当然我们所说的就是社会的那些当中发生的很多事情，包括交通的问题，包括就是土水火风的那些自然的风险，包括疾病战争，以及甚至有些地方也有贫穷而致死的一些情况嘛。但是不论是这些，还有就是很多意外，好像九种横死里面 大家可以看里面有很多就是食物中毒一样，就是被毒的，或者是就是说广告牌掉下来砸的那种一样，就是有些是山上翻沟上就是掉下深沟，各种各样的原因死掉的。所以这个去做进一步的观察，说生命就是不是一个很持之以恒的一个本质，生命是如此，就是脆弱的，所以说也有很多大的说声音少而死因多，生命呢像一个春天那个就是早上的露珠一样，就是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它就掉下去，露珠就干了，蒸发了。也有像说风口的烛火，像这些风口外面放一个蜡烛或者是一个酥油灯的话，就是某一股风这样东南西北任何风的话可能就把它可以吹灭。所以生命呢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所说的有些时候中间并没有出现种种的危险都能够就是因为善业的这些功德能够避免这些，但是人生并没有千岁，只有人生百岁的这种故事。所以说他即便你能够躲避千千万万种的死亡的可能性的话，最后来讲的话还是不是那么长久的，就是生命当中这个是他的生命的极限，就是本质人生呢，我们这个就是南瞻部洲的人的人生呢就差不多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是生命的脆弱，第二一个它本质就是它也长也长不到哪里去的。然后在这个期间呢就是会发生很多死因多致死的原因，这个我们已经基本上讲了。所以这三个一个生命的脆弱，然后第二一个生命的时间的长就是有限的，然后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死时不定，这个也要想，就是说明天死，明年死，或者是过三年死，五年死，或者是再过五十年死，这些当中的无数的可能性，没有人敢断言，基本上没有一些远见的或者是预言的那种的功德的人，这样子的话谁能说得清楚能死能活多久。所以它不是一个总是在遥远的未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其实是很即刻或者是说长短不定的，就是它可能在近期也可能在稍微靠后一点的时间，所以怎么样的。所以在这一系列当中我们呢就是观这个经常关照说就是现在还有很多那种社会上面打打杀杀呀，就是经常要让位那种的，要怎么样对那群人这个国度这样那样的一些纷争用。如果真正想到每一个生命当中都是可以从自己的这种生死去长远的考虑，而且有些人只想到说只有这一辈子，那可能就是他的方向上面呢就没有那么样的就是周全的一些思考。如果说他能想到生生世世，而且你做害的话是会有后果的，做善的话也有善的果报，做恶的话有恶的果报，所以这样的话呢可能他们那种愤怒的脾气也会往下降，或者说很多就是于己无益于人有害的很多行为呢不想做。所以说种种的，甚至说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对只要是伤害人的其实是一种间接的伤害自己的方式，所以他们很多人会很小心的去关照说会不会伤到其他人没有意义的这种方式。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内容。然后第三个内容，死的时候只有佛法，这个上面呢就是说说因为我们人活着的像我们之前讲的一样，就是离恶近故或渐渐，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有很多贪爱情方如飞水，嗔恨敌方如烈火，欲望取舍愚痴相愚痴者抛弃故乡佛子心，和后面的离恶近故或渐渐，无散乱故善自增， 尽心于法身定解，所以这些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死的时候呢，说即便是我们有贪爱亲方嗔恨地方这样子，但是这些也只是造了业，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责任没有后果的离开的，到了下一世今生来世中阴当中，都会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而就是图画自己的这种生命的景象。所以说亲朋好友这些当中的这些如果我们在世间有所依靠亲朋好友或者社会国度这样子，但是事实上面呢，这些没有什么永恒的性质，没有，他们也是一个因缘显现因缘灭而就是消失的一个现象。所以说亲戚朋友呢，就是如果今生能够相互照料的话，那就是死的时候他们如果不是一个修正的好的人的话呢，没有办法真正得到很多帮助。当然有些亲朋好友做善业啊，也就是做很多这种善心来纪念某一个亡者或者回向这样的话，那这些是一种直接间接的一些利他的一些事情做法。以外世俗当中的我们所说的生病，有很多人很注重，比如说老的时候有没有人照顾呀，死的时候有没有人在身边呢，但是那些人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这些的人，他不会想到说中阴的时候怎么办。所以中阴的这个路途当中呢，就是也不是一帆风顺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没有一定的修行的话，在中阴当中就是说心的迷惑，或者是你有修行的话，会就是翻倍几倍的那种的增长，有些说七倍这样子，心的迷乱和清醒的这些，有功德的话功德更加呈现，有这种业障的话业障也会变得更加明显。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看到种种景象，听到种种声音，一会儿这样的一会儿那样，就是没有就是清就这种粗大的肉身的那种的一个局限的那种的意识下，意识的飘动是非常激烈的。所以说在这些当中，就是亲朋好友在那时候不一定是一个有帮助的，或许会帮到忙。上一次我们不是也讲到很多中阴的故事当中，有些亲朋好友在那边哭闹啊，然后又说的那些难听的话，或者是心里想的事情，没有慈悲心这样子，或者是说他们的那种习性障碍了出家，那个就是障碍了一些人的那种解脱，所以这些情况有的。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我们把一辈子的主要的精神目的呢，全部用在老的时候和临死之前的一些关心上面，但是死之后的都不是那么重视。所以就是说，即便是或许有些人很努力的想要在这个变老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人来照顾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个也不一定发生的。如果你很疼爱你的子女或者是怎么样，一辈子老的时候死的时候，他们不一定真的那么有对你有帮，这么讲呢，有一些可能会很就是照顾得非常好，但是现在的社会有结构上面那些照顾的方式又不一样，因为有社会很多那些体系嘛，保障体系。但不论如何，就是亲朋他不是一个重要的能够依靠的，因为他们就是在你身边呢，看着你抓着你的手给你不停的在肩上头上按摩的话，你的心里的痛苦和那些得到彻底的转变是很难的，就是你还是觉得他们就是力不从心他们都疼的人和不疼的人哪怕生个病都有不一样的这个感受。你看他们也不可能没有病的时候就是无病呻吟一样要模仿跟你一样的心情，所以这样的时候大家觉得就是距离有距离感，因为他们不能真正的经历或者是体验到你的那种的痛苦。所以有一些就是很多这方面的情况。所以我们说亲朋好友就是最终来讲的话，越执着可能甚至就是心里面的那些放不下不能修道处理 与法修心不相应，一些就是还要投身回世俗的那种的种种的因缘更加具足的，这个可能心理也很大。所以亲朋好友呢，也不是说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就是要怎么样，但是修行的时候应该了解只有这么样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还是要怎么讲呢，尊重和爱护其他的人，但是这个爱心呢慢慢慢慢能够逐渐的扩大的话当然是最好的，至少能够说早一点训练，说就拿得起放得下一样，有一种怎么讲呢，跟亲朋好友常聚但是也有一天分离的那些训练。然后第二一个是跟财富，因为有很多人一辈子努力，算来算去就是清早贪黑，或者是一生当中最骄傲的最失望的那些都跟财富有关系。所以但是财富的死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可能有些没有求医药，没有任何那些舒适的地方来讲，当然财富也有它的用处，就是有时候你买药啊，有些时候可能你打止痛药啊，你睡的病房要高级一点啊，怎么样那样的护理的好一点的，那些可能有一些是有差别的在有些地方。所以但是说真正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这条路途上面呢，就是财富的用处也很跟刚才那亲朋好友一样的是有限的，甚至它肯定不是最关键的，你上堕下上升下堕种种上面财富亲友那些都就是没有办法。以前有讲的就是英勇无敌的人也没有办法用勇敢去拼搏然后去一个不死的这种高地，能说会善道的人呢，就是他也没有办法去变通这个阎王，就是说留下这个生死，就绕开这个生死的这路啊路径了、也有说就是有长得好看的身材好的相貌好的人也没有办法就是引诱这种的生死离于生死的这种的道路，然后用财富也买不来这种的延长寿命啊，或者是这些上面的一些做法。有些延长寿命的现在的做法可能有很多人都能即便能做也不想要，因为有点像那种养了一个僵尸那种的做法有吗？所以那样的话就是自己发现就是生命上面那些都不是一个，而且我们能看到财富流于身后有些时候变成一种执着的来源，有些时候可能就是纷争的来源，有些时候就是这些不知道没有用于善的话，就像有些人富有一些钱财这样富的话和并没有带来那种内在的一种欢喜和自在一种快乐，反而有很多没完没了的那些困扰，就是要积财收财出分财，然后在这个当中的纷争或者心里的焦虑，很多时候就是很头痛的一些事情。所以总的来讲一辈子习惯了跟这些财富当中拼搏的话，那可能放下的时候也不太容易的。所以这个上面就意思说财富并不是一个在生死当中的一种依赖之处。然后再一个来讲，最终来讲肉体，我们一辈子都可能就是最个人化的那个就是这个形体嘛，就是拖着这个形体爬了一辈子，从即使这一生的这个出生开始，然后从一张张的照片当中或者是每天的这个经历当中，不论你喜欢或者不喜欢都要跟这个身体相处。所以但是在死的时候呢，这个身体它也到了它的局限，它也到了它的这种寿终正寝，没有办法再继续为你工作的时候，所以你想要去别的地方，它帮你就是用双腿帮你拖到那个地方去，然后你想要去就是各种各样的耳朵听的眼睛看的，这样它都怎么讲呢，通过这些来就是配合这种的需要嘛，所以说身体又是一个像汽车像某一种的机器一样，它也需要休息需要这种 怎么讲呢？修理，需要这种，但是到某一个时候，真正再也没有办法，就是完成任何使命和指挥的这种任务，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身体最终来讲也是一样，到了这个极限的时候，再也没有办法所以这个，这是三个，就是亲朋、财富和肉体的依赖是很局限的。所以总的来讲，这个三个根本，死亡是肯定的，死因是不定的，死是唯有佛法。这个里面的九个内容，这些九个原因吧，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死亡是肯定的，死因是不定的，和为死是唯有佛法这个，然后得出三个结论。这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应该，就是说，勤修佛法，勤于修行吧，勤于修行，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死的时候呢，才会有内心有着落。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所说的，我们需要多了解。不了解的话，对于我们所说我们要修佛法的时候，可能内心当中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所以说我们事实上面需要什么呢？就是说，一个是就是需要修那种的智慧。修智慧是什么呢？就是认识现象，认识现象的本质。然后同时呢，积福德，就是意思说我们应该有足够的那种的，在智慧的这种道路上面的一种具足这些因缘的一些训练。那我们积累善业，如果我们还会继续投身在这个相对的世界当中的话，那不至于说就是落到连自己的这种生命完全没有掌控，完全就是怎么讲呢，迷失的这样的混乱的承受很多痛苦，所以进而有能力去就是帮助其他的众生，或者是说见心见明，越来越清明，越来越趋近于这种智慧的成熟，令心解脱的这些方向。所以像应该学生的时候，活的时候应该怎么活，与人相处应该怎么相处，离死的时候呢怎么走，死亡的时候应该怎么办，这些上面呢就是佛法当中有不共的这种认知和见地，以及相关的修法。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应该勤于修行佛法，死的时候呢，就有些人说老有所依啊，但是死有所依的这个上面呢，需要有了解。不仅是说佛法不是仅仅是为了死以后的事情，而是现在每一天每一刻当中呢，我们修行佛法对我们的身心的健康有极大的益处。如果只有说死的那一刻我信佛，那这样的话肯定是我们的习性不相应的。病动三尺非一日之寒言，我们活的时候没有好好修行的话，死的时候突然有佛法是不可能的。所以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生的时候死的时候，生的时候没有佛法，死的时候很难有佛法。所以我们应该生的时候应该了解生和死的当中的任何这些关键的一些事项，就是到时候会发生的事情和如何应对，以及他们的根本是什么。我们并不是说简单的只是一个方法，说将来死的时候我要这样做那样做那种像一个，而是说本质上面，我们就佛法当中讲，上一次我们说的就六个中因的内容嘛，所以今生的三个，然后来生当中就是死亡法性以及再生的这些当中的三个，所以这些方面了解的话，就知道了就是现实和现象的那些关系应该怎么样去，就转化，怎么样去超越的一些智慧。所以这个我们说，一个是应该勤于修佛法这个以外呢，那就是这个时间点来讲的话，就是应该现在修。我们不是之前说的那个，说过去没有人不死，以及色身的无常，身体现在正在每秒每分当中就在无常当中嘛。然后第二个来讲，生命脆弱，到头来也没有那么长，死因众多，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我们应该现在就好好修行。 不能等到就是老，或者是等到就是说有些说，可能就是说，以后就是说，好像那个不是一个主要的事情，应该放在其他的不重要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兴趣爱好的培养一样的。那样的话，就可能就是很可惜，就是应该我们事实上我们应该现在就修，因为不知道这个修的时间还有多少呢？本身对每一个人来讲，确实是这样子。有些时候我们看一个寺庙有历史，是吧？这个寺庙100年、200年、50年、70年、80年，那可能有一些几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这样子。但是具体一个个人来讲的话，可能就如果前面的20、30岁当中都没有怎么接触佛法，那后面的60、70岁的时候，其实要从头再修很多佛法是不太容易的。所以这样子讲的话呢，我们可能真正修行的时间，在忙碌和应付时间的种种当中呢，其实是很有限的，能修行的时间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就说，应该现在就是修行每一天，就是我们最好的时间的修行，需要自己好好安排出来。不然的话，没有人给我们一个充足的时间，给我们这个不是一个政府如果号令说大家都要工作8个小时、9个小时什么那样的，这样的话，那实践当中有这个，在修行上面没有人做这种的号召，或者是说一个没有那么那样的国际化的，或者是说像国家那种的行政一样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全部靠个人的因缘和个人的愿心和决心。所以第三个呢，就是就是说其他的事情相比较的话，修行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对自己、对其他人、对短暂和长久种种来讲的话呢，就是修法的位置应该放在首位，而不是放在娱乐兴趣闲来无事才去做的事情，或者是很多不重要的事情在那边其中选一个，然后就是选修行，不应该这样子，而是看到说我们做一辈子的事情以后，最后回头看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拿得出来的、抓得出来的，很多东西都就是跟着随着时间红尘烟消云散，很多都是这样子。那些付出是不是一点没有意义呢？也不是，就是大家在时间当中要活呀、成家立业，这个赡养子女、老人这样的，可能当中呢，大家消磨了很多时间，同时这些也是有必要的。但是说最主要的，就是说到头来讲，你自己和其他人他们也一样，它是一个生存的一个暂时的一个依存的一个办法。要说根本上面来讲的话，那其他都不是大事，其他都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是没有太有意义的事情。应付生活，这个好像我们看到的世界上的那些各种麻雀啊、鸟兽啊，那些他们也能够应付一些吃的睡的一些方式，能够怎么讲，虽然跟人不一有所不同，但是说他们不是说就是那么样的特别，我们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应该说有这样的特别的一些因缘和智力，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应该更追求更上乘的一些这些修行。所以应该将佛法呢置于生命的很重要的位置来去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3个根本、9个原因、3个结论的内容。所以尤其是应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深刻住于时刻钟离深刻殿，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意识呢像一个游客，身体像一个旅馆，那这个意识呢在这个客人呢在酒店里面不是永远的住的，他还是会有离开的，就是有住进来的也有离开的时候。所以这个心识呢就是融入这个肉身了，投身，然后终有一天也会就是离开这个肉身。所以这个 当中呢，这三个就是常伴亲友，从亲友的角度来讲，然后亲居财物，就是从财物的角度来讲，就是然后再讲就是时刻钟离神可殿这个角度讲，然后舍弃今生当中，就是如果我们不舍弃，我们觉得舍弃今生好像不是那么吸引人的主题的话，事实上面我们不舍弃今生会舍弃我们，那就是我们并不会一直住于今生当中，所以从这个角度去思维关照。或许我们也许不要说太多吧，那就剩下一点时间，大家稍稍的思维一下，安住一下，稍稍各自回想一下，如果今天能够稍稍的发一些愿心呢，下一点点决心，觉得稍稍改善一下自己的修行的那些状态，这样子的可能是更好的。 刚才说的这个内容呢，稍稍的，大家可以常常记下来，然后也可以，就是在禅修当中呢，就是这样去观，常常。然后大家如果定期的话，可以的情况下，以前修过破瓦法的，不要忘记，还是要持续修破瓦法时常。然后有些修净土往生四因的相关的修法，也要持续的修行。所以说，如果能念修阿弥陀佛，圣号或者心咒，所以。同时呢，就是也修金刚萨多，相关的修法。金刚萨多不是有念四十万遍劳荣克松记上面也有吗？四十万遍的修法，然后参进一切的这种任何过失，然后同时阿弥陀佛的心咒也1000万遍，这样子呢，就是如果一辈子念满这个以后，没有犯粗重的那些很严重的过失的话。有很多高僧大德说必定会就是投身于就是净土，有很多有这里面讲的有应用了很多出处，然后也有说到就是即便是后来就犯了一些过失，但是还是能升到像西诸天啊这样的一些世界当中，可以进一步来在那边去修行佛法，所以在这些上面呢，它不是随便乱说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所以这样子，大家可能，就是勤勤恳恳、认真想要实修的人的话，这些句子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可能也许以后，我们的那个日历表上面，如果我们初八呀这样的时候，我们修往生四因的修法，或者是破瓦法相关的一些修法，每个月当中，当然自己修的话，就也可以特定的找这样的时间。所以以前有一些人会这样子，就是说人去世以后啊，就是很想知道说这个人去了哪里，那个人去了哪里，我的这个亲戚去了哪里，我这个祖辈去了哪里，有这样想问的朋友亲戚朋友上啊。但是事实上面我们应该就是对于就凡夫众生来讲，肯定是有一定的那种的各种这样那样的一些障碍的。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当然一个方面永远是菩提心是最主要的。我们不是就是往生四因里面也有修菩提心嘛，就发菩提心这一条。 有的，然后包括就是一直四例的当中呢，就是历史现行的这个部分，就是要发菩提心，要去做这种与过就是种种的过失相反的那种的功德，那当然是菩提心的圣意世俗的这种的上面去相应的与自己的心去修持，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以后就不需要担心说这个。会这个轮回如此广大，应该先去哪里？应该就是说，我肯定是有一定的把握的。生死间呢，就是破瓦法的相关的也很熟悉，然后之后的愿力这些上面呢，就是净土的相关的内心的，就是修法上面非常纯熟，而且已经心里面就是修念的这些方面，正确的发心的方式来修足了40万遍和1000万遍，这两个都有40万遍。这些其实不是那么难的，1000万遍呢，稍稍就是字数上面多一点，但是就是可能一个时期里面可以念完的，修也是观修的一些内容嘛。所以这样子的话，自己已经有一定的这个，不需要再问其他人了，自己就是心里面可以比较踏实的去想这个，我再不需要再迷惑，再担心这些事情。所以心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往生净土的这个方向上面，就是做一些修行，这极其重要，非常有必要的。那我们剩下时间呢，我们就做一个回向。回向前呢也是一样，就是把今天所听闻的关于佛子行37颂，尤其是在这个当中，关于无常的这部分的内容呢，好好的去进一步思维的一个心，然后就是佛子行37颂能够背诵，当然我们一直在说尽量能够背诵是最好的，所以前面。强调的讲到的这个，就是说与无常相关的一些修法，这些上面包括3个根本、9个原因、3种结论，这上面呢可以常常从细处去做思维，然后才能够真正的转变自己的一些行为做法。上面呢，包括原来喜欢作恶的，现在就是喜欢行善。原来心呢，就是非常世俗的，一切都是只想世俗，慢慢也变得比较出离。以前破戒啊，这些无所谓，就是一点都不无所谓，一点都不在乎，也不愿意受戒的话，后来就觉得戒是非常重要的，应该去受持。原来觉得正见或者这些有没有是无所谓，但是现在了解了，就是没有见解的话，难以离开这种的各种的痛苦和部位啊。那如果没有正见这样的话，心涣散懒惰，以及被很多的这种负面的破坏性的情绪和杂念所转，这样的话，那就很可惜人生。所以应该有，就是正确的动机，然后追随善知识，追随这种的清净的传承，然后经常心里面也想，就是如何应该发菩提心，然后。从早上的时候发菩提心的时候，同时也想到人生难得，然后我们应该从因上去着手去修行呢。然后说时常有一些可以朗朗上口的一些句子，包括生即必死，寂即必静，就是和必分一样，就是对，就是高者必堕，就是利者必倒。所以这些上面，情缘无常、现掠无常、苦乐无常，这些上面，包括我们刚才说的众多的死因、死定、死时、死亡不定的这些上面的，不仅仅是一种文字上面稍稍结合一种的现实呢，去做一些就是思维吧，这上面呢极有帮助。所以把这些，我们如果人生因此而受到更加。趋近于真谛，趋近于善业，趋近于这种闻思修行的话， 那我们把这个功德呢归回向给一切众生，早证菩提，慈父无疑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罗，我们明天再会。